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瀛，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月25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在刚刚出炉的一份报告中大胆的想定，中国可能会抢在台湾宣布独立之前就先对台湾发动突袭行动，并指中国可能会在攻台之前先发动暗杀美国领导人的斩首行动。那么中共官媒旗下的《环球时报》批评这份报告极致惊悚，是在写科幻小说。而在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母校台湾大学的校长任命案一波三折，台大师生走上街头抗议政治力介入校园，台大历届的老校长也称这是台湾校园民主学术自由最黑暗的时刻。究竟两岸学术自由的现况距离民国时期无问西东的精神有多远？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三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参与讨论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两岸关系的专家吴汉教授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今晚的话题。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新年好，黄教授新年好，王教授新年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今晚的其他来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此外今晚我们也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会主席王丹教授，以及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通过视讯连线参与今晚海峡论坛的讨论，欢迎二位。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解放军攻台还有两岸学术自由的看法，我们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过年期间我们原本不打算谈太刺激的话题，但是我们很难不注意到有一个令人非常 surprise 惊心动魄的消息，解放军对台湾发动突袭，中国用巡航导弹袭击美国本土，还有中国暗杀美国领导人，这些听起来非常惊悚的情节不是出自电影，而是刚刚在上个星期发布的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最新报告。而这份报告的作者是美国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上校坎森 Mark Kansen。 坎森上校在报告中指出，虽然突击行动 surprise 是战争中才会经常出现的状态，但是由于大国竞争越演越烈，美国有必要现在就考虑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坎森上校在报告中罗列出18种突发状况，而套用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96年曾经说过的话，就是18套的剧本啊。那么报告中列举了战略突袭的一些经典战例，包括了日本1941年偷袭珍珠港，德国1941年攻打苏联，还有中国1950年抗美援朝，苏联1968年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73年阿拉伯国家突袭以色列等等。而这份报告中有许多突发状况 都和中国有关。其中第一个设想的突发状况就是解放军抢先在台湾可能宣布独立之前就先对台湾采取突袭行动，而报告设想的第二种突袭行动是中国袭击越南。其他惊悚指数破表的突袭行动还包括了中国用巡航导弹袭击美国本土，以及解放军在攻台之前先通过所谓的暗杀行动斩首美国的领导人。而中共官媒旗下的《环球时报》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哦，《环球时报》是批评这份报告极致惊悚，是在写科幻小说，并指该报告是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强硬的一个大背景下出炉的，试图呼应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中对华强硬的定调，这是环球时报的环球时报的说法。那么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黄介正教授啊，您过去曾经在这个坎森上校所任职的这个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担任资深研究员，那么您研判作者希望借由这份报告对外界传达出的讯息是什么呢？黄介正教授，
我以前在 CSIS 任职的时候，就刚好是在国际安全部门，也就是坎森上校他这次发表报告的这个部门。那么这是一个相对长的一个研究计划，所以我认为他并不是因为美国这个总统发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临时赶出来的一个研究报告。
嗯，
而这个研究报告里面最主要的主轴有两个，一个就是强权之间的对抗越来威胁越大，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因为长期独霸，所以不管是军队没有遭遇到敌人，或者是在国际世界上面比较没有碰到对手，也就是强权之间的对抗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美国可能因此而松懈，疏于准备。所以这整篇报告最主要那18个剧本或者是案例，
嗯，
只是作为一个例证。从那个报告的封面使用的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当时的照片，
是
我们可以感觉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战略突袭在作者还有研究团队来看，美国最近比较荒废，所以基于民间智库的一个立场，希望借由这个报告提醒美国政府注意。
嗯，好的，当然黄介教授，这份报告大家最注意的就是解放军对台湾可能发动突袭行动这个部分，那在请您进一步分析这个响定之前呢，我们现在听一听中共攻台大解密一书的作者伊斯安伊彦 Easton， 他在日前接受海峡论坛专访，在谈到了美军对解放军攻台的战略预警的时候，伊斯安他是怎么说的？
依据我的研究，美国的情报能力很强，台湾自己的情报能力也很强，日本的也很强，然后他们都会互相分享他们得到的消息，所以他们大概90天之前被侵略，90天之前大概会有感觉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可是他们不会确定，大概30天前才有办法确定中国一定要侵略台湾，会看得很清楚。他们会看得很清楚，所以会有这种战略性的预警。那美国的反应到底会怎么样？没有人有把握。这要看美国总统，那个时候他的幕僚是谁，他的顾问是谁，他自己的决心怎么样，他的心理的情况怎么样，也要看美国的航母在哪里，美国的潜舰在哪里，因为要投入。我们的战力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要看情况。
好的，这个黄介正教授，刚刚我们听到伊三说，这个美国的战略预警可能需要大约30天的时间才有办法确定中国要侵略台湾。但是这份报告当中就说，如果是个突袭行动的话，就是说台湾宣布独立之前，解放军就先对台湾发动突袭行动，是不是会避开这个伊三所说的这个美国的战略预警啊？加上还要看这个航空母舰在哪里，美国总统批不批，然后国会能不能批，这样子是不是会延后美国前来驰援台湾的一个黄金时间？那么此外呢，坎森上校这份报告相较于伊三借由中共攻台大解密呼吁台海一旦有事，美国要应该尽快去驰援台湾的立场，是不是好像显得稍微的中立一点，或是有所保留呢？黄继正教授，您的分析。
我觉得两个人讲的都没有错，最重要伊斯安刚刚最重要的一个 message， 我同意他的看法，就是美国会如何反应，到时候要看美国的总统是谁，他对于中国的看法，他对于美国 是不是要参与，以及他身边的幕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美国的国会会有什么动作，这些都牵涉到预警的时间嘛。所以刚刚我们其实现在以美国、日本、台湾在西太平洋的关通系统，解放军只要有大的动作，几乎都会事前都会有迹象，也就是说战略预警其实存在的，只是说战略预警对于事后的分析来讲很可能是一个预警，可是当时的人会不会忽略了那个预警，而最后造成了所谓的突发事件或者是奇袭效果。在整个研究报告中间有提到，也就是说并不是没有情报资料显示，而是这个情报没有被重视到必须要做出反应的时候就会变成奇袭了。所以预警是绝对有，但是如果不够警觉的话还是会被突袭。
好的，另外黄健教授，你又是怎么看这份报告出炉的一个大背景？我刚刚提到了，除了所谓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现在对中国越来越强硬之外呢，这个星期刚好也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成员正在台湾访问的一个时间点，还有我们看到这个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今年的五月份要改到台湾来举行了。如果我们将这些一连串的发展放在一起来分析的话，是否能看出美中台关系今年可能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黄教授，
2018戊戌年本来就是一个变动比较多的一年，那么今年除了我们事前酝酿的包括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讨论的台湾旅行法，包括美国总统签署的这个2018的国防授权法，中间都给予这个美中美台之间的高层交流给予他了一些法律的根据。那么要怎么做，会不会因为这个今年的整个事态的发展，美国把美台关系当作一个调节跟中国大陆较劲中间的一个工具，这是一个观察点。另外就是台湾今年有选举，美国今年也有选举，民主国家碰到选举的时候变数会比较多，发言的看法内容都会比较多，所以影响也会比较大，所以今年不会太轻松。
好的，我非常感谢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参与今晚海峡论坛的讨论，非常感谢黄介正教授，感谢您。好了，继续请教我们在线上的王丹教授，您又是怎么看这份 CSIS 报告中想定的一些突发状况，这很受到大家瞩目，包括了解放军在台湾宣布独立之前就先发动奇袭，还有中国暗杀美国领导人这个部分很令人侧目。另外这份报告也特别指出，台湾和南中国海是最容易爆发冲突的地方，虽然这样的战争看起来并不理性，但是坎森上校他特别指出，如果考虑到中国他过去曾经在刚刚结束数年的内战还有数百万人伤亡之后，全然不顾美国刚刚击败日本和德国的战机就入朝参战，那么这样的突袭行动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那您怎么看这份报告中所分析的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是否开战的思维当中这种非理性的部分呢？王丹教授，
像我看了这个报告之后哈，我的感觉是我不认为它是特别针对现在两岸的这种态势做出的一种很近期的预测。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它其中很关键的一点讲说，中共的军队准备在台湾宣布独立之前发动突袭。其实我们都知道，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看不到台湾这一边不管民进党执政的，当然更不用讲国民党执政，不管谁执政会去主动宣布独立来挑起这种战争，这种前提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份报告就这一点来讲是我是有所质疑的。但是对于外界所说呀，包括纽约时报说这样的报告耸人听闻，我也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战争其实是政治的延续那我们当就我个人本身来说，我也不是什么军事问题专家，但是我们对中国政治有长期的观察。
是。
那么就中国政治而言的话，我觉得当然我们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说是过于耸人听闻，或者说就中国政治来讲，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像我们刚刚最新得到的消息，就是中共已经正式宣布废除国家主席的任期，那么习近平永远执政、终身执政已经几乎成为定局了。这种变化，中国政治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快的那这种变化会不会导致在军事上有新的这种动作？我觉得这份报告提出的这种预警性还是值得给予肯定的。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的分析。当然这份报告当中啊，最受到侧目的就是想定中国在侵略台湾之前呢，中国可能会先通过暗杀行动斩除美国的领导阶层，使得美国在台湾的行动看上去呢失去合法性。那么报告中还说，中国可以用美国曾经以同样的手段对付恐怖分子的头目来合理化自己所谓的斩首行动。那么过去海峡论坛专访这个中共公台大解密作者一三的时候呢，他也特别针对了这个解放军他在公台计划中的这个斩首行动来进行分析。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看他的说法。
中共自己文件里面有讲，他们侵略台湾的时候，他们希望可以暗杀台湾的总统，还有台湾的其他的领导人员，比如说立法院的领导，或者国防部的部长，还有其他的将军。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台湾没有头，那个身体不管长不长，没有头就有很大的问题，他们也很清楚，所以他们会瞄准台湾的头，
包括台湾总统，
他们说他们自己内部的文件里面都会讨论到用特种部队暗杀他，或者用飞弹攻击他。可是前提是他要找得到他，这很难，因为台湾自己的情报能力其实很强，
而且也有所谓的反斩首。
对，没错。然后台湾的特种部队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所以台湾总统被保护得很好，他的防卫，他的保镖其实他们很厉害。所以我相信虽然解放军有这方面的计划，万一真的他们要用得到的话呢，可能不成功了，我觉得应该不会成功。
那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刚才这王丹教授也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那这份报告当中谈到了解放军攻台的时候有对美国领导人的斩首计划，那刚刚A3也说对台湾的领导人也有一个斩首的计划，那想请您看看就是说台湾方面国防部门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回应另外想请您从这个北京的反分裂法来分析，这个到底有没有可能说解放军在台湾宣布独立之前就发动奇袭？因为我们知道大家过去都说台湾宣布独立然后北京有可能打台湾，但现在是之前就有可能发动奇袭那么我们如果看这个反分裂法的第八条的话，它是明确列出了三种情况之下北京政府可以采取这所谓的非和平方式和其他的必要措施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这三个情况是呢，台湾从中国真的分裂出去的一个事实，或是说第二种是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是最后一项就是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那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个反分裂法后面这两条其实用的是未来式，而且是可以灵活解释的。那当然另外第八条也允许了国务院在必要的时候先采取行动，随后再向全国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来通报，也等于说授权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先斩后奏。那么从这些反分裂法来分析的话，北京是否的确存在这个可能性，就是在台湾宣布独立之前就采取突袭的行动呢？教授，
如果从反分裂法来看呢，他因为他立法的这个背景呢，当时是在阿扁执政的时候，那么他当然也是因为对台他是进行所谓的法律战嘛，有法理态度，所以他也要有一个法律的基础。那么现在呢，对台湾是不是来这个宣布独立？我想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出来台湾的领导人会去直接去宣布台湾独立。但是就像您刚刚所讲的，说后面的两个问题是一个关于台独的事件，或者是这个统一没有可能了，那么这个就是相对比较抽象的。那是中共会不会因此而决定来攻打台湾？我想如果说不会，这有点不太负责任，如果说会，好像又在长他人志气。不过无论如何呢，这个我觉得中共在定了这个法之后啊，他把自己处在一个相对被动的一个状态，所以相对被动也就是说他还是把会不会挑起战争这件事情放在台湾这个领导人的这个抉择上面。如果台湾领导人的抉择往台独的这个路径上去走，那么他就可能去来攻打台湾。那当然至于会不会产生这样的事，通常一个战争会发生就是他的冲突达到了一定的热点，而且这个热度很高。 那么我们就看这个过去这个中国善用它的军事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比方说95年96年的台海这个飞弹危机，它不具备攻台的条件，可是它用飞弹的这个试射威吓，然后迫使美国必须来处理这件事情。
嗯，
所以当时的背景是中共认为美国在搞两个中国，又触及了他的底线。
嗯哼，
所以即便是中共没有攻台的能力啊，他还是可以发动这样的一个作为。那所以更何况现在已经事过20年之后，那么当时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小鹰号都已经被迫退役了，那么中共可不可能用其他更有效率的这个手段，比方说他这个就是这个封锁，它也是一种手段啊。那我想不一定要真的把兵运到台湾来，那这件事情是值得台湾各个包括政府还有我们的人民都要好好去警惕的。因为将来是美中之间的冲突，如果发生战争，它的战场在亚太；如果两岸之间的冲突发生战争，它的战场在台湾。所以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说非同小可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嗯，好的，非常感谢武汉教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线上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继续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王丹教授，就是刚刚这个在台北的武汉教授也提到了，其实未来要怎么演变的话，其实中共会密切的注意台湾内部的政局发展。我们最近在过年之前呢，有一个视频呢，在这个网络上，是以前我们也来过美国之音的人民大学教授李毅教授，他说这个中共的一个观察点是2020年的台湾选举总统大选呢，如果说蔡英文再连任的话，那么大陆方面就会觉得合统无望，就是武统在即了，开始准备了。您刚也提到这个纽约时报发表的一个快讯，说这个中共中央已经希望能够提出修宪案，让这个取消国家主席的这个终身制。那么这个问题目前在台湾的一些论坛上面已经引起了网友的关注。此外在美国呢，我们也注意到川普总统他签署了国防授权法案，美国的国会参议院也通过了这个台湾旅行法等等有台的法案呢。那么您觉得在这些因素的催化之下，是不是美中台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的紧张跟尖锐，或者是对峙的一个情况呢？
是，首先我觉得我刚才讲过，中国政治的发展变化非常的快，尤其最近马上召开中国两会要进行修改宪法，这些我想必在中共的国内和党内啊，会引起一番这个政治上的一些麻烦。那么习近平也好，中共也好，去处理这些问题。短期看，我不觉得包括像到2020年这么近的时间内，中共军队又会对台湾采取武力动作。那么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因素存在，一个是习近平刚刚通过修宪要让自己能够终身制，他是不是要有很大的精力来抚平党内的反对声音，他不会有那么快有精力再来处理武力攻打台湾这么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中国军队的准备程度到底到怎么样，我也不认为因为中国的军改刚刚开始，那么真正的让习近平完全掌握军队，或者说中国军队把武器装备的水平提升到一个足以应付有可能面对美军的这样的程度，我个人认为目前还不到这个时机。所以说短到2020年就会对台就发动什么武装袭击，我觉得不会。我其实完全同意武汉教授的观点，就是我也不认为中共会直接的就是登陆到本岛上，派军队登陆本岛，这个代价会非常的大。以中国军队过去的从战经验来看基本上他1950年代60年代对印度的作战还包括70年代末期对越南的作战都是浅尝辄止，就是打一下边缘的部位还很快就撤回去，说明这个军队其实并不具备长期在另外一个地区驻守作战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但是他比如说把金门打一下，或者甚至把金门夺回去，或者进行海岸封锁，这个可能性非常大的。但即使这个可能性，我也不认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发生。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当然美中台的关系，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美国这边是不是能够发出足够强硬的讯号，阻断中共这种武力冒险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认为其实美国扮演的角色甚至比中国本身都还来得更加重要。
教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吴快吴教授，就是想请教您台湾内部的政情，在上个星期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内阁突然的改组。但是在内阁改组部分呢，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国安人士啊，因为这一波主要改组的是国安人士，像我们举出来，国安会的秘书长由李大为，就是前外交部长来担任。那么国安局的副局长呢是柯承亨，那么很多人说他是扁系的人马。那么另外外交部长由这个吴钊燮出任，他原来是总统府秘书长。陆委会主委大家都很熟悉了，就陈明通，我们以前都有采访过他。那这些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一个绿营的一个部队，一个两岸国安外交部队啊，全部的全面的部署，想请教您的看法。另外就是我们都知道，刚刚所有来宾都提到今年年底有大选，但是是地方选举，为什么会改组的时候先动到国安的人士呢？
首先我讲就是对于这个新内阁人事的安排，那么我看到这个吴钊燮去当外交部长，那么这个陈明通去当这个陆委会的主委，这两个人事其实是跟这个阿扁执政的时候也都相关的。
对，
那么因为这个吴钊燮当时是驻美嘛，驻美代表，所以他对外交事务他不陌生。那么陈明通对于这个两岸的事务他也不陌生，而且他在这个两岸的学界还有媒体他也都蛮熟的，所以这个就这两个人是就绿营的安排来讲是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说这个政策，这个蔡政府的政策最后的主导权还是在这个蔡英文总统自己手上。那么在对美政策上面，我相信现在看起来都没有问题，美台关系好像这个非常的好，对，所有的这个法案也都帮台湾这边都不断的去铺陈。可是越是这样子，两岸问题上面它就面临了很严峻的一个考验了，对不对？将来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僵持到底要怎么去化解？那是不是因为派了陈明通来就可以去处理掉？那么那个通关密语到底解决没有？啊，我们讲的通关密语就是九二共识或者不用九二共识啊，反正你总是要有一个大家都可以同意的一个政治基础嘛。我想这个大家才可以往前走。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是因为绿营自己本身所坚持的就是自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这个大陆不能接受嘛。那这个将来怎么样去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这个了解互谅解的一个地步，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些时间要去这个运作了。那至于说对于今年年底的地方选举，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来安排？我觉得这个是在绿营本身自己独派对于过去这两年来绿营在人事安排上、在政策安排上面已经表示了很大的不满，因为用了很多什么所谓的老男男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特别是在国安这个部分都没有办法遂行自己绿营的基本的主张，那所以那现在把人换掉了，把这个正牌的绿军放在台面上了，我相信这个可以满足这个独派的期待。那么既然可以满足独派期待，在于团结自己内部的基本盘来讲，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到今年年底的这个选战，一般都认为说现在民调的状况不是很好，那么所以既然民调不好，所以要回过头来巩固自己的内部，这件事变得很重要。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宗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那么我们脸书直播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我先来念几位这个网友在 YouTube 上的评论啊。这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这位网友他说，他猜这个大陆短时间之内是不会武力犯台了，因为短时间内习近平的重心都会放在巩固权力上面。这刚才王丹教授也稍微提到一下最近的一些发展哦。那么另外还有一位署名傅振辉的这名网友他说， 美国的台海政策基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还有台湾关系法，到目前为止都是成功的。它不仅维护了台海和平，保障了台湾民主制度下的生活安全，也让中国大陆宣示的和平统一有了最大可能的实现机会，使亚洲各国不致陷入动荡，得以和平发展。因此包括两岸在内，他认为应该要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这是傅政辉的说法。另外还有一位署名信仰的网友，他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报告中说有可能这个中国在攻台之前先暗杀美国领导人了，他针对这个说如果暗杀的话就代表中国要向美国宣战了，因为台湾是美国和日本的棋子，台湾这颗棋子究竟怎么样利用才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在美国眼里中国如果突袭台湾之后，台湾的利用价值究竟还有多少？这个价值和中美利益，还有中美战争和中美相互制裁，哪个利益才是最符合美国？还有要考虑台湾是不是美国牵制中国的棋子，岛链战略的第一站。关键的前提是中共究竟敢不敢打，打是不是会威胁到中共他自己的一个统治？这是信仰的说法。那么接听电话，湖北的周先生在我们的线上了。湖北的周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你好。我觉得短期内、长期来说，中共会那么做，美国那个专家讲也不错嘛。但是现在习近平可能要集权，集权呢稳定了之后，他就有可能动心动手。
好的，非常感谢湖北周先生。
但是我觉得美国很毛病大意嘛，他用下下手为强。
好的，感谢周先生。还有一位内蒙古的刘先生也在我们线上发表评论。刘先生您好，请说。
我问一下今天是什么话题啊，我这着急往里打，我也没了解这个今天是什么话题。
我们上半场谈的是这个解放军是不是有可能在台湾宣布独立之前哦，就先袭击台湾、突袭台湾。不过我们没有时间稍微再重复我们的话题了，我们就先接听电话到这个地方哦，请两位来宾稍微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刚才的网友还有听众观众。那么先请在线上的王丹教授，刚才就有这个网友提到说，现在习近平是集权之后，究竟是集权了之后更有可能对台湾出手，还是说相关网友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说法，就是说现在中共可能不敢打，因为打了台湾反而会威胁到他自己统治的一个稳定性。那你怎么看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呢，王丹教授？
中共好，不要轻易的动用这种战争的说法来解决两岸的问题，因为我们不从军事的角度，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大国完全靠军事手段，尤其越靠近现在这个年代，越少有一个大国靠军事手段可以征服一个小国的先例啊。我们知道以美国军队那么强大的这种态势啊，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伊拉克的问题完全解决。那么实际上美国整个国力如果说比以前稍有衰落的话，也是从这样的战争，台湾战争那时候开始的，战争实在是非常的花钱啊。那么知道前帝国苏联是原来势力也是非常庞大，军事力量也是很强，他并没有把阿富汗完全给征服掉，那阿富汗现在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以苏联的力量也没有解决到阿富汗的问题。同样的道理的话，以中国虽然在军事上现在对台湾已经是压倒性的优势，但是战争啊从来不仅仅是军事的问题，它有很多其他的考量，包括经济啊、后勤啊、国际舆论压力啊等等，以及党内以及中国内部的这种势力能不能摆平等等等等问题。历来一个大国的衰落很多都是从对小国发动军事战争来开始的，就这一点来讲，我确实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真的啊要悍然的用武力来对付台湾的话，那其实对中共自己的命运是极为不利的事情。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也顺着王丹教授的说法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哦。那么之前我们访问一三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如果这个中共真的攻台的话，可能中共就会垮台。他认为这个解放军攻台的话，会是中国梦的一个噩梦。那刚才王丹教授也谈到说，现在这个中共内部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如果真的在一些所谓其他的考虑之下呢，对台湾动手的话，恐怕对他自己执政的命运可能不保。你怎么看这样的分析呢，武汉教授？
我觉得如果中共要动手，那就一定要考虑到他一定能赢，而且能在短时间能赢，而不是拖在那边。因为一拖下去之后，对中共自己的内部会有很大的损伤。刚刚王丹教授所讲的，战争它一定是很消耗这个钱财的嘛， 就是他一定是，但如果大陆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济实力来打这么一场长期的战争，我想应该是这个是中共自己要考虑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如果不能的话，他何必要去发动这场战争呢？因为台湾问题又不是今天的问题，已经摆了很久了。那摆了很久，那么只要台湾问题不造成这个急迫性的一种威胁，那或者是造成一个急迫性的一个变动，那么中共何必要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他宁愿让这个事情啊能够事缓则圆，然后让他透过外交的手段，透过经济的形式，透过两岸交流的方式来慢慢来消化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好的，感谢武汉教授。我们又有很多的网友跟听众观众想要发表看法了。这位网友署名自由民主的网友，他在 YouTube 上面留言说，打不打对于中国直接的影响都不大，毕竟就算出现了战争，也不可能像是当年二战那种世界大战规模和级别的，有可能只是一个局部的战争，那么输赢也不可能马上分出胜负，但是后期呢，他认为一定会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宪政会有间接的影响。这是自由民主这位网友的看法。另外我们线上有辽宁的李先生在线上了，辽宁的李先生请抓紧时间简短发言。李先生请说。
喂，你好。首先我想回应一下王丹，
是
就王丹他说就是把中国大陆跟台湾的关系看作美国跟伊拉克的关系，这个我觉得压根就不是相同的关系，因为美国跟伊拉克本来就是两个国家，中国大陆跟台湾本身就是中国内战的产物，遗留下来的问题肯定是以后可能是和平的手段解决，也可能是武力的手段解决，就是这根本就是两个问题。嗯，再一个，从我的角度，我肯定是希望两岸会统一，但是从现在的趋势来看的话，这个问题继续搁置下去的话，我觉得独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中国政府用武力收复台湾，就统一台湾是可能的，有这个能力，但是治理是非常困难的。
嗯，
因为经过这二十，
由于时间的关系，不好意思，我得要打断这位辽宁的李先生了。但是我们非常听明白您的意思了，感谢辽宁的李先生。还有一位湖南的李先生，上半场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稍微简短一些发言。湖南的李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大家新年好。
你好，
喂，
请说，李先生。
我认为王丹先生讲的话呀，有的时候是他对中国内地的情况还不太熟悉，对于中共只能够就是呢，以十倍的手段来对付共产中共。如果是你们要麻痹大意的话，那只会是吃亏。因为对付中共，我们有一个亲戚，他就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他共产党收买了一个人呢，搞了一个人那个南北太他的手下。
好的，感谢湖南的李先生，不好意思咱让你说到这，你们上半场快要结束了，就请两位来宾来回应听众观众网友以及做个简单的上半场总结。先请在线上的王丹教授。
第二位李先生说什么我听不太清楚啊，就不用回应了。那第一位李先生，那个他的这种民族感情啊，我是可以理解的哈，那和同情的，他就是一定要说不是两个国家啊，是一个中国等等。但是我觉得这种感情可以理解啊，但是这样讲是昧于事实的。如果台湾目前为止不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话，请问你去台湾为什么还要办签证啊？对不对？如果台湾真的是目前事实上是中国一部分的话，你不是买张车票就可以去了吗？你为什么要办签证？所以我觉得感情可以理解了，但是还是请依据事实说话。
好的，武汉教授。
好，我觉得这个战争的发生它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它可能是突袭，但是不会是偶然的。所以我们看战争会不会达到一个冲突的热点。那么台湾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面就要自己要小心谨慎，不要把自己往这个火线上送。那么一直要往火线上送，除非就是台湾这个政府跟人民有像这个北韩一样的这样的这个疯狂的做法，不计后果，那么这样子这个面临战争的可能性就升高了。那么台湾在过去这几十年来，我们发现我们觉得政府大体走的方向就是能够稳定，能够不要去引起过大的一个冲突，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台湾人民之福。
好的，那么有关于解放军攻台还有两岸关系的相关讨论，我们知道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台湾大学的校长任命案为什么一波三折， 两岸的学术自由的现况，距离民国时期无问西东的精神究竟有多远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客。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母校台湾大学的校长任命案一波三折，明天星期一台大就要开学了，却面临了新校长迟迟无法上任的窘境。今年一月，台大校长的遴选委员会选出了新校长，是马英九执政时期的国家发展委员会的主委，台大财经系教授管中闵。那么随即遭到了民进党立委检举他涉嫌利益冲突，还有论文抄袭。尽管台大校长的遴选委员会重新开会确认管中闵当选是毫无疑义，但是教育部呢仍迟迟的不予合聘，并且在农历年前连发了七道金牌，也就是七份公文啊，要求台大的校长遴选委员会说明。那么有多名的台大师生日前走上街头抗议，政治力介入校园，台大历届校长也称这是台湾校园民主学术自由最黑暗的时刻。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对岸北京清华大学日前选出了首批18名文科资深教授，等于是这个院士级的这个待遇哦。那么获选这个最高学术荣誉的教授名单呢，也引发了争议，因为上榜的学者大多都是曾经公开颂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而自由派的学者呢，则都是榜上无名。对照台大校长的任命风波，还有北京清华大学遴选资深教授的争议，究竟两岸学术自由的现况，距离民国时期无问西东的精神有多远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的主席王丹教授，还有两岸问题专家吴汉教授为您深入分析。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我想先请教王丹教授，您是怎么看这次台湾大学校长的遴选风波？王丹教授，
首先我觉得，我也看到新闻啊，有部分台大的师生啊表示希望政治力不要介入这个这次台大校长的遴选啊。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呢有一点不近情理啊，因为台湾大学并不是私立大学，它是国立大学。台湾大学我们都知道它的那个从教育部拿的预算那么超过很多其他学校的总和，我在台湾教书八年，在好几个学校都教过书，太了解这个情况。您那你台大从教育部拿这么多的钱，那你的自己的这个任命按照相关的规定当然是符合台大自己遴选校长的一个规定，但是遴选的结果要经教育部审核批准，这个也是符合相关的原有的规定的。你不能说你校内的规则你就是说那就是你大学校园自主，然后你原有的那个规则教育部依据那个规则的制定来要求你提出厘清，你就说这是政治力介入，我认为这是双重标准。那么就管校长本身啊，管先生本身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意见，我只觉得刚才就像主持人提到的，我们也看到在中国那边清华大学在选这些院士的时候，那么明显的有这种就是拍政府马屁啊，或者是这种要向政府效忠的现象。那么对比啊，今天中国大陆的学术不自由的状况，我认为台湾大学作为台湾高等教育的标杆性的这种高等院校，应该对自己的校长的任命有更高的标准。那么包括像管先生现在引起的这些争议，我认为当然是有厘清的必要，为这个晚一点任命少一点上任让各界能有更清楚的共识，这个本身就是更高标准的体现。我觉得外界不应该把它过多的加上这种政治的考量的这种标签。
嗯哼，好的，感谢王丹教授。那么台北的吴汉教授，刚才吴丹教授认为说大家不应该过于的贴上政治化的标签，但是这一次的事件因为这个一月份选出到现在已经迟迟这么久了，马上开学却面临了没有新校长，那么台湾有很多各界分析人士认为是这个民进党把手伸进校园里面，那究竟有没有政治力的介入呢？我想听听看吴汉教授您的看法。
在台湾这边的一般的舆论看法，好像是政治力有在介入这件事情。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刚刚讲的说，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大家比较强调这个学术自由。这个我想，这个任何政治人物啊，他都有这种所谓理想主义者或者是现实主义者。那么倾向理想主义的人就比较尊重制度，那么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就比较掌握权力。
嗯哼。
那么从这个民国开始，一直到国共斗争开始，这个理想主义的这些政治人物就慢慢没有了。那么早期从国富孙中山先生，他是具有理想主义的，那么蔡元培先生他们都是有理想主义，后面这个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都是比较趋近现实。那么现实的问题呢，就是在于权力的巩固跟权力的扩张。一旦政治人物拿到权力之后，他就想去巩固，想去掌握很多事情。那么对于学校校园的自主，这个在台湾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那么我晓得这个现在绿营的这些核心人物，包括这些当年推动野百合花的这些学运的这些人士啊，当年都在台大就读的时候强调校园自主，然后大学自主。那么今天走到了今天这个情况，台湾的民主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了，那么结果碰到了这个一个大学校长的遴选，居然出现了教育部不断的在从中在作梗。我们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作梗，就是用了很多的这个行政手段来延迟这个事情。那最后就是逼迫了这个管中闵先生，看看你是不是就是算个爷们儿，你就去掉，你就自己请辞算了。那我想这个是结果，大家都现在就变成了看了一出戏了，就让这个事情看怎么下台了。
嗯哼。好的，那么刚刚吴汉教授也提到这个民国时期的这个学术自由的一个风气，那我想去请教王丹教授跟你聊这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最近也有一部电影出来叫《无问西东》，是为了庆祝这个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所拍的。那么现在的事情呢，包括刚刚我们提到北京清华大学上个月任命这个最高荣誉的这个文科资深教授呢，就有人认为说是完全背离了这个民国时期北京清华大学这种无问西东的一个学术自由的精神。那么当然现在演变很多了，包括后来有提到这个陈寅恪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是当年民国时期的一个大学的学风。到后面呢，是又红又专，要听话、听党的话、听话出活。演变到现在，也有很多新的发展在高校里面，包括了习近平治下要所谓的要看齐议事、政治挂帅，甚至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清华大学这18位教授，大多是颂扬习近平、颂扬国家领导人的这些教授才榜上有名哦。你怎么看这整个从民国时期演变到现在所谓现在对岸高校意识形态的工作，你怎么看这些变化呢，王丹教授？
我想在当然就对岸的部分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讨论的，那边当然没有任何学术自由可言。自习近平上台以后，你从北大开始哈，像北大这样的龙头大学都设立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这个思想的什么研究中心，你就可以看得到基本上现在中国大陆完全谈不到任何的学术自由。我还是强调，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台湾的这个大学，尤其像台大这样的大学，会有更高一些的期待。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更高级期待包括就是说，我认为台大校长应该对自己啊应该有更高的标准，更严格的标准。比如说以管先生的这件事情为例好了，那至少有一点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即使是台大遴选委员会也承认，就是管先生在竞选的时候并没有申报自己说是曾经是蔡先生那个公司的独立董事这件事情。我现在美国我们都知道，我也在美国大学念过那么多年书啊，这个利益回避啊是在美国不管是出任公职啊还是竞选一些职务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当然有人说就是按照规定没有要求说管先生必须主动的提交这个，但是我就说这样就把管先生的标准降低了嘛。那管先生要当台大校长这样的高度，其实对自己如果要有更严格的要求的话，当然应该主动的提出利益回避的问题，辞去独董再来竞选台大校长，就没有这么大的争议。那当然刚才我们吴汉教授也提到，就是说外界认为有政治力介入，其实我觉得到目前看出来，我看不出来教育部要求台大厘清有什么逾越法规的地方，因为确实有很大的争议。台大并不是所有的师生都在支持这次管先生的本人的当选， 包括陈翠莲教授等等，也有很多的师生联署啊，要求校务委员会重新来审核遴选委员会的这个规定。那么加上利益回避的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如果不澄清的话，让教育部就马上就去核定它，如果不核定啊，就说这是政治利益或者是绿营去故意不让他当选。我还是认为这样的理由是有点牵强的。那么管先生如果真的是够爷们儿、够有担当，应该早一点把他利益当初为什么不做利益回避的事情，我就应该对外界做一个说明，甚至是一个道歉。你也许是疏忽也好，怎么样也好，但如果早一点管先这边出来做一个诚恳的一个对外界的解释，也许有助于事态早一点平息。
嗯，好的，感谢王丹教授。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民国时期啊，有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还有我们提到陈英阁他追求的是自由的思想还有独立的精神，以及清华大学这个校歌当中无问西东的校训啊。我们如果用现在当年这个民国时期这些大学校园自主、校园这个自由独立思想的精神来要求现在的大学，好像看起来是有点距离了。不过刚才王丹教授也特别提到了，其实这一次回到我们这次海大校长的这个争议呢，包括了这个利益输送的问题，可能还要厘清哦。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争议出来呢，除了政治力介入的质疑之外，也好像引起了台湾蓝绿双方的一个严重的对立。因为有人认为说，这个管中明的出现，好像反映出一种这个台湾蓝绿之间政治风向的一种微妙变化。你又怎么看？回到现在看，这个蓝绿为了这件事情，为了一位台大校长所发生的这个严重对立的情况呢？吴汉教授。
因为台湾大学啊，在台湾算是一个首屈一指的一个大学。
嗯哼。
那么他所培育出来的这些学子啊，在未来在台湾的各个领域里面都独占鳌头，包括在政治领域，包括在经济领域，包括在所有的这个只要有台大人的地方，他都能够崭露头角。所以基本上台大算是一个在台湾算是居于领导地位的这么一个学府。那么台大的这个校长，那当然掌握了台大整体发展的一个方向，而且它具有一个指标的意义。
嗯哼。
那么所以到底有没有蓝绿的问题，因为长期来看，我觉得台大在除了早期在这个国民党来台湾之后，那么几位提倡自由主义风气的这么几位这个学者，那么比方说像傅斯年先生啊，他们把台大的这个自由学风带进来之后，那么后来在台大里面不太愿意去向这个权力去靠拢，那么所以特别在台大里面有带动很多学运的发展，
是的，
那么这个都是一个台大的一个历史传统。
嗯，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就是说，那么政府以行政的力量不断的来干预这个台大遴选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至于刚刚这个王丹教授所提的那些问题，我想我也不是管中明本人，所以我也不便去替他做任何说明或解释的。那么这些东西其实对这个过去在遴选校长的过程里面并没有这样的去提出来，那么这一次特别的这样的提出，那么我觉得当然是难免让人感觉到他是有一些这个政治力的一些参与，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那这件事情应该及早让它一个落幕。那么如果不落幕，那这件事情将来会在社会里面不断的引起一些这个震荡，那么将来会甚至于不但影响到台大本身这个校园的这个风气，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氛围。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我们从这个刚刚东宁提到，我们从民国初年的时候呢，就从五四运动开始呢，这个大学生总是担任这个希望能够有理想主义，希望能够保持热情改变社会这样一个传统啊。
嗯嗯。
但是也有人会觉得说，可能会被有心人士利用，或者是说被这个政党拿来这个做政治工作。那想请问两位，就是说有些情况之下会觉得说是干预学术自由，但是有些情况之下会觉得说是学生被利用。那么到底这种大学的自治自主跟这个政治力干预跟介入要怎么样来区分？想简单请教两位来宾的意见，先请在线上的王丹教授。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从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历史来看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学能够有比较光荣的这种传统啊，很大程度是老校长蔡元培 这种办校的风格奠定的。那么坦率讲，其实蔡先生是同盟会出身啊，他的国民党的色彩也是非常浓的。所以其实你说一个大学校长说完全没有任何政治色彩，这当然也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外界对管先生质疑，但不在于说他是国民党员。但是以蔡先生、蔡元培蔡校长为例来说哈，他在治校期间他就是能够兼容并蓄，他不会特别的哈去偏向哪一个政党。虽然他本人是国民党员，但我们知道他也聘请了像吴鸿明这样的清朝的遗老来担任北大的教授。所以我觉得一个保证学术自由一个根本的条件，大学校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他能不能不是太偏向某一个政党色彩。其实正是这一点，就仅就我个人来说，这也是我想跟很多其他的一些人一样对管先生有一些担忧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一次声援管先生的这次游行，我们就看得出来基本上出动的都是这些曾经跟管先生一样都是前朝的政务官这样的这种色彩，其实我都觉得有点开玩笑的话说，像台湾话讲叫猪队友哈。就你这样的一个阵容摆出来，你怎么能让外界不担心说管先生的这个政治阵营和他代表政治色彩会太偏向？至少这是我是比较担心的问题。我认为有一天管先生还是会就任校长，那么他以后在执行台大校长这个职务的时候，能不能够做到像蔡先生那样、蔡元培校长那样不偏不倚、兼容并蓄？那个我觉得其实历史会对管先生做出一个正确的评价。
嗯哼，好的，谢谢王丹教授。那吴汉教授您觉得呢，这个政治工作跟这个校园自主方面怎么？
我觉得台湾在民主化发展的结果到目前为止大学校园自主这件事情应该走得还不错到目前除了我们讲前面这个就是台大这个遴选这个事情让大家有点错愕嘛，因为其他的大概校园的这个自主性大体上都维持了，那这个是我觉得是台湾可贵的一部分。那么所以我们必须应该去好好的去珍惜。但是呢，当一个政治力，所谓政治力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行政权，因为民主政治里面就是去分权跟制衡嘛。当这个政治人物受到这个制衡，受到有利的制衡的时候，他的权力是限缩的。但是如果假如一个行政权凌驾在立法权、凌驾在司法权之上，那么它就变统治权了。所以我刚刚讲的权力它是巩固并且扩张的，所以我们就看这个政治人物对于自己的掌握权力的时候有没有掌握那个分际，那个分际掌握的好，那么就会让这个民主政治不断的往前继续去发展。如果那个分际掌握的不好，民主政治走到一定的尽头，那么他也会遭到这个一般民众的这个唾弃的。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您。
好的，我们现在有很多听众想要参与下半场讨论，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时间了，跟听众观众说抱歉。但是我很快念一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下半场非常简单的总结。这位署名中华民国的这个网友他说，首先台湾大学虽然有不同政党的政治需求，但是台湾的民主体系不会乱来，所以他的问题只是被媒体放大了。相较于对岸中国北大和清华大学不民主，靠官僚主义下控制，对人民颠倒是非黑白的洗脑相比呢，台湾的问题还可以说是民主体系下一个正常状态。请两位来宾进行下半场总结，先请在线上的王丹教授。
我当然同意这位观众意见，我觉得当然台湾的校园民主这个学术自治啊，它比大陆强得多。回到台湾的问题来讲，我觉得其实从总的原则上来讲，国立大学本身就是很容易导致这种事件的发生，因为它就毕竟国立的。我还是强调说，教育部认定遴选委员会的结果，这是现有的法规规定的。如果有人认为这就是政治力的介入，可以考虑废除掉这条法律。总体来讲，大学越多私立的越好。在美国我们也看不到太多什么国立的这种大学啊，当然也有州立的这些，但是完全是国立的，然后由美国教育部要去确认等等这些规定。其实我认为从根本的原则上来讲啊，当然还是应该以私立为主。这个当然是涉及到一个更总体的一个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我认为我们对台湾大学的这次校长遴选的结果，我觉得还是抱有更高的期待，希望能够更高的标准，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好的台大校长的出现。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吴汉教授。
我想这个台大的校长的遴选风波，我们希望他早一点落幕。那么因为教育部长也留任了嘛，我想这个事情赶快找一个下台阶把这个事情给处理掉。那么至于这个台湾未来的一个发展，我觉得学校的校园民主的确也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啊，希望这个我们大家国人共同来期待。
好的，那么首先感谢两位来宾，也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感谢王丹教授，也感谢武汉教授，感谢三位。那么听众和观众代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我们节目的听众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的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起诉吴晓辉，习近平为何拿安邦开刀？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YouTube 还有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